今天讲课的是学校有名的周夫子，向来以催眠见长，在他的课上睡觉的又何止傅小猪一个人。但不巧得很，这个女生偏偏坐在了第一排的正中间，在老师的眼皮子底下堂而皇之的会见周公，如此不给面子的举动怎能不让老师恼火。换了其他人，周夫子早就不客气了，但碰上傅小竹，他也只好忍了。不仅是因为这个女生成绩优秀，扬名学校，更重要的是她长得实在太漂亮了。美女往往就是通行证，尤其是在男人面前。就连一向自诩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周老师也不例外。周老师一边讲课，一边忍不住偷偷去瞄傅小竹，但见他一脸慵懒春情，半张美丽的脸孔埋在晶莹雪白的臂弯里，半遮半掩下平添了几分诱惑力。更要命的是，因为他上身趴低，让高坐在讲台上的他看到了不少领口里的春色，大半个雪白的奶子，深深的乳沟，甚至还能看见一些粉红色的。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，但美色当前，他浑身血液加速，手也有些发抖，胯下更是起了反应。直到四周一片安静，他才猛然醒觉，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下了讲课。不少疑惑的目光纷纷投来。周夫子教书二十多年，自是经验丰富，当下不慌不忙，抬头左右巡视了一番，肃然的神情中透露出些许的威严，俨然一副德高望重的模样。只听他重重的长咳一声，继续讲经说法。一堂课下来，周老师赏心悦目，不知疲累，到下课铃响时才恋恋不舍离去，但却苦了那些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听课者。在他们耳中听来，今天老师讲的内容简直可以用不着边际来形容。这老头不过五十多岁，还不到退休年纪，竟糊涂成这个样子，个个摇头叹息。傅小竹揉了揉睡眼，一走出教室，微风吹来，让他惊醒不少。小竹，你今天怎么了？居然在课堂上睡觉，太不像你了。叶思佳拉着他的手臂，一脸不解。哦，没什么，昨晚没睡好。傅小竹淡淡一笑，这几日一直跟那个新认识的张浩明在一起，这个高中生就像是机器一样，每次都操得他体力严重透支，一天到晚都没有精神。小猪，难道你真的变成了小猪猪？让我摸摸你长胖了没有。叶思佳精神得很，回宿舍的路上不停地逗弄他。傅小竹拿他最没有办法，多数一笑了之，不敢接口。突然傅小竹愣住了，两眼直直看着前方，神情充满了惊讶。身边的叶思佳有些奇怪，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只见一个女孩从楼门口出来，缓缓向这边走来。那是一个极漂亮的女孩，皮肤洁白光滑的没有任何瑕疵，如丝绸般光滑飘逸的黑发长及腰身，完美的几乎不像是人类的五官。那双明眸尤其动人心魄，漆黑的瞳孔中 隐约散发出一道淡淡的微蓝光彩，神秘而又诱人。修长的双腿，凹凸有致的身材，丰满坚挺的双峰，就像在梦境中，女孩美的仿佛是传说中的精灵，美的仿佛不存在于世间。傅小猪呆呆的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完全震惊于女孩的美丽，好半天才回过神。女孩已走进他的身边，似乎对她的漂亮也有些好奇，微微转过头，一道清冷的目光落在了傅小猪身上。两人很快地擦肩而过，傅小竹凝望着他远去的背影，心潮波动。一旁的叶思佳也看了几眼，神色有些黯然，转过头拉了拉他的手。小竹，我们走吧。傅小竹没有什么反应，良久才问道，
他是谁？
你没见过他，他一个月前就住进这里了。叶思佳有些奇怪，傅小竹却更奇怪，
一个月前就来了，
这么漂亮的女孩她竟没有注意到。不过她也随即想起来，这一个月来自己不是上课便是跟秦大爷在床头打滚，消息闭塞也就不太奇怪了。她平常啊很少回来的，你没见过她也很正常，告诉你哦。叶思佳的声音突然的变得神秘，他不是中国人，是个留学生。傅小猪回想，那个女孩的容貌整体来说属于东方女性，唯有那双美目微带有海蓝色彩，充满了神秘。她叫兰提斯，是在医科大学留学的，却寄宿在我们学校。叶思佳继续不停地说着。
兰提斯。
傅小竹默默地念了几遍，牢牢记在心里。叶思佳见他神情落寞，握住了他的双手安慰道，小猪猪不用难过，反正在我的心里你就是最漂亮的。傅小竹一愣，随即笑了。你在说什么呀？两人恢复了说笑，手挽着手回到宿舍。回到宿舍，傅小竹默默坐在床上。过了一阵，他换上拖鞋，走进浴室。随着一件件衣服的解下，一具绝美的人体出现在对面的镜中。无论是容颜还是身材，足以让女人嫉妒，男人疯狂。傅小竹痴痴望着镜中的人影，轻抚在自己如玉般的面庞上，良久良久，却叹息一声。回想刚才见到的漂亮女孩，心里生出一丝淡淡的伤感。那个女孩不仅容貌绝美，气质更非凡俗，已经不是能用不食人间烟火可以形容她。在她看来，兰提斯更像是一个虚幻缥缈的精灵，只应该在童话传说中出现。想起那道看自己的目光，傅小竹到现在还觉得寒冷。她平时已洞察人心自负，无论是刘小静、张丽毅还是秦丽娟，无不被他戏耍于股掌间。至于秦大爷、张浩明之流的，更是不在话下。可是他却看不透这个神秘的留学生，相反，在对方的注视下，自己有种一丝不挂的感觉。唯一能看出的，便是那冷漠的目光中，带着丝丝的不屑、嘲讽。傅小竹忍不住很愤怒，镜中的俏脸已经气得发红，他紧咬着下唇，小巧的鼻尖也皱了起来。 从小到大，凡是认识的人，没有一个不羡慕自己、佩服自己，从来没有人敢用这样的眼光看自己。他愤然地注视着镜子，好一会儿，突然啊的一声。镜中人那副不甘的神情，恨恨的目光，几乎跟刘小静看自己时一模一样。明白了，终于明白了刘小静那时的心情。傅小竹目光茫然，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情绪涌上了心头。原来，这就是嫉妒的感觉。暑假过去了，刚开学的一周里，刘小静总是闷闷不乐，看到了秦大爷也只是点点头，好像秦老头就是一个看门老头，根本不是给自己带来无限幸福的老情人。以前每次假期开学的第一天晚上，总是猴急地溜到秦大爷的床上，享受久别胜新婚的快乐。这弄得秦大爷一头雾水，这小骚妞不发骚了，不可能。想起刘小静在床上的淫浪镜头，秦大爷根本就不相信这个饥渴淫娃会改邪归正。她是不是有男朋友了？已经用不着自己这根老淫棍了？秦大爷闷闷地想着。原来刘小静另有苦衷。她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，有一个弟弟叫刘小刚，今年高中毕业，高考成绩距离本科分数线差了20分。弟弟死活不愿意上大专，执意再复习一年，明年重考。这可愁坏了父母。刘小静知道，父母3年前双双下岗，几年来为了供养姐弟俩上学，家里仅有的几万块钱也花光了，全家至今还住在低矮潮湿的小平房里。为了弟弟能上上大学，没有什么门路又体弱多病的老父亲四处求爷爷告奶奶，就在刘小静开学前还是没有一点眉目。想到整日愁眉不展、两鬓斑白的老父和家中的窘迫，刘小静哪里还有心思和老情头寻欢。一天傍晚，寝室的同学有的在教室里，有的去了图书馆，闷闷不乐的刘小静一个人往学校的后山走去。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，不知不觉独自闲逛了2个多小时。突然下身传来一阵急促的尿意，此时皓月当空，刘小静左右望望，见没有人，就钻进一丛草丛，褪下牛仔裤，来了个就地解决。他提上裤子转过身来，啊！刘小静尖叫一声，原来离自己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人，一个男人。借助皎洁的月光，刘小静看到这个男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这个大学的校长高平。高校长听到刘小静的尖叫，赶紧解释说，
哦，我是散步刚走到这里，你不要害怕。
刘小静从高校长色迷迷的眼光里知道，他看到了自己的大白腚。刘小静虽然开放，此时此刻被一个陌生男人偷窥到少女的春光，还是觉得羞臊难当，转身跑开，把一阵银铃似的笑声留在了身后。看到刘小静渐渐远去的婀娜多姿的身影，高校长在原地愣愣地站了半天才回过神。回到寝室，刘小静躺在床上，回想刚才在山上邂逅高校长的一幕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，这个想法让他兴奋不已。弟弟上大学的事情有门了。平时刘小静没太注意过这个年过半百的高校长， 此时才想到，有着中等身材、体态已经发胖的高平，平时眼睛里总有一种让人琢磨不透的东西。现在刘小静可以肯定地说，那是一种饥渴的好色的东西。刘小静早就听说高校长是一个心好男人，他的妻子十年前就已经瘫痪在床，高校长每天在学校忙完了工作，还要回去伺候病床上的老婆，他的举动赢得了不少的称赞。刘小静作为一个思维跳跃的现代女大学生，不光看到了这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外表，还洞察到这个男人的内心世界。刘小静这一想法很快得到了印证。第二天晚上，刘小静看到高校长办公室的灯亮着，赶紧打扮一番，换上一件白色棉质短 T 恤，下穿石墨蓝牛仔裤，把高耸的奶子和丰满的屁股展现得玲珑剔透。 T 恤和腰裤之间刚刚结上，走动中雪白细嫩的柳腰和小酒窝似的肚脐时隐时现，性感撩人。他只身来到高平的办公室，此时办公室里还有好几个人正在和他说话。高平见刘小静出现在门外，中断了话语，抬头向刘小静问道：
哦，这位同学有事儿吗？请进来说。
刘小静落落大方地点了点头，那几个人知趣地离开了。高校长，我们见过面呢。
哦，是的是的，昨天晚上后山上。
高平话没说完就觉得不妥，赶紧打住了。刘小静羞涩的一笑，开口打破尴尬，直截了当地说：我是计算机系的刘小静，有件私事请校长帮忙。接着刘小静把弟弟想上本校的想法婉转地提了出来。高校长迟疑片刻，刚要开口，刘小静接着说：只要校长肯帮忙，我愿意为校长做任何的事儿。说着话时，刘小静用一种灼热的眼光看着他，显得格外的娇美。高平当然明白刘小静说的任何事儿的含义，奸笑着说：
哼，好说好说，我试试吧。
其实高平在昨天晚上看到刘小静的春光后，半夜未眠，眼前总是浮现出那光洁如皓月的丰臀，好久没有勃起的鸡巴坚挺了半夜，最后舒舒服服地手淫了一次才睡着。没想到这个小娇娃今晚会送上门来。高平本来并不是一个随便的人，老婆瘫在床上后，他作为一个健康的中年男人，常常受到欲火的煎熬，闹得他彻夜难眠，经常以自慰解燃眉之急。但他碍于高级知识分子的脸面，一直没有主动勾搭女人。今天一个如花似玉的娇娃主动地投怀送抱，真是天降艳福。他终于忍不住了，冲过去把刘小静按倒在沙发上，上下其手，又摸又吻。他的双手隔着衣服，摸完左乳摸右乳，摸完双乳摸肥臀，摸完肥臀摸大腿。几分钟后，刘小静主动解开乳罩，松绑后的双乳像一对大白兔，在高校长的眼前欢蹦乱跳。高校长又揉又捏，高平的左手从刘小静光洁的肚皮上滑下， 解开牛仔裤的挂钩，从三角裤上方探向他神秘的三角地带。刘小静不由地分开两条浑圆的大腿。微闭美丽的双眼，轻声呻吟起来。娇艳的女大学生被老校长爱抚得欲火中烧，乳头坚挺，下身火热，饮水像小溪一样涓涓流出，湿透了窄窄的内裤。他那白嫩柔软的小手深入到高校长的裤裆里，抚弄胀得铁一样的肉罐。刘小静被高平玩弄得也忍不住了，主动把裤子褪下到膝盖上方，转过身来跪在沙发上，翘起雪白丰满的屁股，示意老校长进入。高平好像又看到了昨晚在后山上的那一幕，激动万分，挺起坚硬的鸡巴就要操入刘小静刘密的逼洞。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。
是我啊，高校长，有件事儿刚才忘汇报了，明天必须要办的。
高平听出来了，是刘小静来后从办公室走出去的教务处李处长。他一时不知所措，刘小静反倒显得很冷静，迅速把高平从裤口伸出来的鸡巴塞入裤内，提上自己的裤子钻到了写字台下。高平会意的一笑，打开房门请李处长进来，自己坐到大写字台后面的老板椅上，装模作样的与李处长说着话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，还是没见李处长要走的意思，这可急坏了躲在高校长两腿之间的刘小静。他把一只小手伸到高校长的裤裆里，抚弄已经疲软的鸡巴，一会儿那东西勃然而起，刘小静把它掏了出来，张开樱桃小口，在那硕大的鸡巴头子上吮吸起来。高平哪里受过这等刺激，爽得双腿直发抖，但又不敢表现出来，故作镇静与李处长讨论着什么。十多分钟过去了，那个不知好歹坏别人好事的李处长终于走了。高平一把把刘小静拉出来，将她按在写字台上，撅起屁股，扒下她的牛仔裤，不分青红皂白，叽的一声操了进去。刘小静惊叫一声，在被操入的同时一下子扬起脸来，又往上耸了耸屁股，紧锁双眉，张着小嘴，享受着老校长带来的充实快感。